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训政牧师，非常开心我们可以在线上一起来敬拜神。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全然线上。我们要来看的故事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我想我们弟兄姐妹都不陌生，可是今天我们会从不同样的一个角度来切入在这个故事的里面。经文是在创世纪第22章1到18节，我来读给大家听。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我们请低头来祷告。今天的天父，我们奉主耶稣的名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渴慕，我们渴慕能够经历我们全然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你。因此主，求你来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话。圣灵宝会使你赐下智慧跟启示灵，帮助让我们能够真知道真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也拿起你给教会的权柄，在这个时候我们捆绑一切搅扰我们使我们分心的黑暗权势，我们命令这些黑暗权势从我们当中完全的离开，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夺回，顺服于基督。感谢你耶稣，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想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一开始他说，这些事以后，什么事以后？因为当我们要来看亚伯拉罕献以撒 的故事之前，你要了解是什么事以后神对亚伯拉罕做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这些事以后是什么事以后？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12章的时候，那边所记载的是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OK，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你看到在创世纪12章那时候，神向亚伯兰显现，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然后在那样的一个呼召的里面，神与他开始立约，他说，你如果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的地方去，我要使你怎么样成为大国，我要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神带领我们的方式就像是神呼召亚伯兰一样，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神告诉他什么地方你必须要离开，什么地方你没有办法继续待下去，可是神却没有明确地告诉他要去哪里。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的安全感是来自于你先告诉我要去哪里， 这样我离开会离开的比较从容，我离开也会离开的比较简单。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安全感是来自于我如果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而且下一步走的比我这一步还要好，那我会从容的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可是允许我这样说，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神带领我们的方式，他先告诉你哪里不能够待了，这时候你说，可是我需要知道下一步怎么走，我需要知道下一个地方在哪里。那时候神好像不会说话，好像神是静默的。因为在信心的旅程当中，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不是知道下一步怎么走成为我们的安全感，而是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他要成为我们唯一的安全感。我们看见亚伯兰的回应是什么？圣经上说他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他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他回应神的邀请，开始这样的一个与神同行的旅程。我们看见后来神在创世纪第十五章那里，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神告诉亚伯兰说，我是你的盾牌，我要成为你的大赏赐。原文是这样说，你要了解，当神呼召亚伯兰，其实神跟亚伯兰进入到一个盟约的关系的里面。简单来讲，什么叫做盟约的关系？它不是所谓的合约，那个盟约的关系意思是说，所有属于我的都是属于你的，所有属于你的都是属于我的。意思是说，包括我的力量，我的保护，包括我的赏赐，我的丰盛，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可以来支取的。所以神对他说，你不要怕，我就是你的盾牌，我就是你的保护，我就是你的大赏赐。然后亚伯兰说，可是我没有孩子，你要怎么样赐给我？于是神就对他说，嘿，我要告诉你，我要给你自己所生的成为你的后嗣，你自己所生的要成为你的后嗣，然后叫他去向天观看数算众星，然后告诉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将要这么多。然后接下来亚伯兰跟神进入到一个真正的一个立约的一个仪式的里面，那个仪式其实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叫做行走在血中，就是他们会找一些的动物，然后把它剖开，然后一半对着一半，然后两方会从当中从血中经过，会指着那些杀死的那个动物说，如果违背这个约会有这样的一个报应发生在他们身上。意思是说，这样的一个盟约是永不改变，没有办法离开的。所以亚伯兰与神进到这样一个盟约的关系的里面，而这个盟约的关系伴随着神给予亚伯兰极大的祝福。那一个祝福说到的是什么？他要成为大国，他要有大名，神要赐福给他，他要有后裔。你会说，在这样创世纪第十五章这样一个非常神圣荣耀的经历之后，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期待的是神所应许的应该就会立刻发生，可是事实上不是。圣经上说，接下来有一个很漫长的时间过去了，到一个地步是亚伯拉罕说什么，亚伯拉罕他的说，他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断绝。可是在那个等候的当中，你要知道一件事，圣经上说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他仰望神的应许，没有因不信心里起惑，反倒因信心里的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够做成。然后真的就在他100岁的时候，以撒出生了。所以你要了解，是在这些事发生之后，神来对他说，要叫他带着他的儿子，就是他的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他所指示的山上把他 现为燔祭。那你乍看之下，你会觉得神怎么那么残忍？又或者是说，这跟神的属性很不一样？神为什么要亚伯拉罕献以撒作为燔祭？就是要把那个孩子杀死、烧死，献给神呢？因为这不是神，我们所认识的神会做的事。在旧约里面，你看见到他们所谓的过火跟金火，神说这是我所憎恶的。那个过火、金火就是献婴孩的祭，那是在外邦他们在敬拜他们的神明会做的事，神说那是他所厌恶的。那为什么在这里神会要求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儿子以撒献上做燔祭？在第一节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是因为要试验亚伯拉罕。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当圣经里面讲到试验的时候，你知道试验有两个主要的目的。第一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主要的目的就像我们考试一样，考试是要为什么？考试的目的是什么？要让你知道你到底知不知道要让你明白你到底学会了没有。所以试验第一个主要目的，让我们真实知道我们内心里面的光景如何。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有信心，直到我们经历到旷野，面对一些的艰难，你就发现其实你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有信心耶。所以试验第一个主要的目的是帮助我们真实看见我们内心深处的光景。试验的第二个目的是什么？第二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炼尽我们生命里面的残渣。你就发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不单纯，那个残渣可能是我们不单纯的动机，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需要神的一个炼尽。而试验是帮助我们炼尽我们的生命，炼尽我们心里面的动机。而在这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什么？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亚伯拉罕与神进入到一个盟约的关系的里面，然后双方进入到盟约关系里之后，他们就成为盟约的朋友。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什么事？他要试验他是否是一个忠心的誓约盟约的朋友。你说什么意思？因为亚伯拉罕的忠诚很有可能是因为神给他的祝福。很多的时候我们顺服神，我们跟随神，我们相信神，是因为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祝福。到底亚伯拉罕顺服神是否可以超越这些外在物质上面的祝福？单单因为他是他的神，单单因为这是他誓约的盟友。从一个角度来讲，你看，当亚伯拉，当神对他，神对他呼叫说：“亚伯拉罕，带着你的儿子，你的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你发现亚伯拉罕的回应是什么？他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我不知道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啊？因为亚伯拉罕其实你看见到他的回应没有？这个跟我们所熟悉的亚伯拉罕好像不太一样。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当神跟亚伯拉罕要他的独生子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反应是什么？他没有像是在为他的侄子罗德代求的时候，你知道，你还记得当神告诉他说他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他的侄子罗德所居住的城市的时候，他就兴起为索多玛、俄摩拉这个两个，他就兴起为索多玛、俄摩拉来代求。他就跟神说，如果有50个义人，你还要为50个义人，你不会为50个义人不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吗？神说好，为了50个义人，我可以不毁灭索多玛、俄摩拉。可是接下来他继续说，继续喊价，继续讨价还价。他说：“那45个义人呢？你要为，你难道为了45个义人，仍然你不会为45个义人而不毁灭索多玛、俄摩拉吗？”神说：“45个义人， 我也可以不毁灭。他继续喊，那四十个呢？那三十个呢？那二十个呢？那十个呢？你有这样讨价还价过吗？他非常敢跟神讨价还价，一直到十个艺人神同意了，他才停下来。所以当神跟他说，亚伯拉罕，我要你献你的独生儿子以撒作为燔祭，他有没有起来跟神讨价还价？他有没有说，神不要以撒好吗？以实玛利你觉得怎么样？如果以实玛利不够的话，以实玛利加下甲好了，如果再不行，说哈了，以实玛利下甲加撒拉，三个底一个总够吧。你发现他完全没有，为什么？因为他很清楚知道，在盟约的关系的里面，我刚才说过，盟约的关系是怎么样？就是所有属于我的都是属于对方的，意思说，所有属于我的对方都可以跟我要。所以神可不可以跟亚伯拉罕要他的独生儿子以撒？可以，是可以的。他知道神有权柄跟他要，这不是为索多把俄摩拉另外一个城、另外一个不关他的。的地方代求，因为神可以跟他要。另外一个角度，你看见到亚伯拉罕他的顺服是清早起来，你真的要说，坦白讲，如果我是亚伯拉罕的话，我听到这个神所说的话，我的第一个直觉的反应会是什么？当神跟我要我的爱子、我的独生子以撒的时候，我的直觉的反应是撒旦退我后面去。为什么？因为这个神所说的内容跟之前神所应许的、神之前所说的话是完全抵触的，因为所有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都跟后裔有关系，都跟大国有关系，这个大国跟后裔都跟谁有关系？跟以撒。意思是说，接下来这一段话是跟所有之前的应许完全抵触的，我们就没有办法接受了，因为不合理、不合逻辑，更是我们心里面不喜悦的话，常常我们就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把神的话过滤掉。我在说，因为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神话语的查验的方式是透过内容合不合理，内容我喜不喜欢，内容满不满我的，就是内容合不合乎我的期待，我满不满意啊？如果我喜欢这个话，我就阿们；我不喜欢这个话，我就说没感动，不阿们。可是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面对2023年，我要说的是，你要熟悉的不是神说话的内容而已，你要熟悉的是神话语的声音本身。当神说亚伯拉罕的时候，当神光是讲亚伯拉罕还没有讲内容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反应是什么？我在这里， I'm here， 我在这里，预备好顺服了。还没听内容之前，因为神说话的声音是亚伯拉罕熟悉的。弟兄姐妹，你想象一下，今天如果有一个电话打到我的手机的里面，那个打铃显示，号码显示是我不认得的，我接起来，他说我找周训正，我一定会说，请问你哪里找？请问你是哪一位？因为我不认得，不只是号码不认得，声音也不认得。可是如果今天亚文师母，可能他的手机没有带，或者是没电了，借了另外一个人的手机打电话给我，那个手机号码我不认识。但是我接起来，他说喂，我如果还问他说请问你是哪一位，那你觉得我还要混吗？通常在他的喂的时候，我就立刻说我在这里。我一定说，亚文怎么了？你的手机呢？因为那个喂本身应该是我可以认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你要能够熟悉神话语，不是因为那个内容你觉得你同意，你要熟悉神话语是因为他的声音是你熟悉的。我们继续来看，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弟兄姐妹，有一种顺服，有一种降服，叫做清早起来的顺服，清早起来的降服。 很多的时候，当神告诉我们一件我们里面很挣扎的事，我们好像很难清早起来。可是我要告诉你，亚伯拉罕的顺服不是在创世纪第22章开始操练的，他的顺服是从创世纪第12章，当神呼叫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的地方去的时候，他从那个时刻开始操练全然的降服，以至于当他走到创世纪第22章的时候，他可以清早起来顺服。弟兄姐妹，你不用担心神在不同的季节对你生命的挑战，他会按照在你生命的这个季节给予你挑战。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你的每一个季节的降服其实都奠定了你之后季节是否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清早起来的顺服。很多的时候我们一开始不是清早起来没有关系，但是你学会降服在他大能的手下，你学会来倚靠他，那个降服会越来越容易。所以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注意看哦，在这里我们的中文翻译并没有翻得非常非常的照着原文，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亚伯拉罕在这里显出他对神的一个信心。那个信心是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当神跟亚伯拉罕要以撒的时候，他毫不犹豫的已经预备好献以撒？他的献以撒不像我们现在已经读过这个故事，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神跟我们要是我们要有一个献上的心智，其实到最后不一定需要献上。 No， 对亚伯拉罕来讲，当神跟他要的时候，以撒已经死了，可是他里面有一个信心，那个信心是什么？他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我们中文翻译是就回到你们这里来，英文说 We will come back， 它是复数的， We will come back， 我与童子以撒一起去那里拜一拜。在那里的时候我们会献祭，我在，所以在他的脑海里面，他相信一件事，他相信献完祭之后，就是以撒杀死烧成灰之后，我们还会回来，我们还会回来。所以他所相信的是什么？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这他所相信的，希伯来书第11章17节到19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在人类历史当中，第一个相信从死里复活的是谁？就是亚伯拉罕，就是亚伯拉罕。当他在献以撒的时候，他认为什么？他认为神可以叫以撒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所以他本来在想的是什么？当神跟他要以撒的时候，他知道以撒已经死了，因为神跟他要，他没有办法拒绝他的盟约的朋友跟他要的东西。可是你知道他对神的信心有多大吗？他对神的信心大到一个地步，是他相信就算在祭坛上我把我的儿子杀死，然后把他烧成灰，那个时候就该我跟我的盟约朋友要了。他要跟神要什么？他要跟神要把我的儿子以撒还给我，即便他烧成灰你也可以把他还给我。你知道他的信心有多大吗？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他可以这样的相信？为什么他可以这样相信？因为光是以撒的出生就已经讲到神超自然的作为，不是吗？他回想过去，身体如同已死，莎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但是神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仍然可以赐给他一个儿子以撒。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在你面对2023年的一些的不确定当中，你一定要操练一个功课，就是回想神过去在你生命里面的信实。你怎么样可以面对未来的不确定当中仍然有信心跟盼望？ 是你不断的回头看过去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信实，以至于你可以相信过去神怎么样信实的带领你，即便面对到未来的困难跟挑战，他仍然会信实的带领你度过所有的困难跟所有的风暴。我们继续看下去。所以亚伯兰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的父亲亚伯兰说：父亲啊。亚伯兰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兰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好，所以接下来是亚伯兰跟他的儿子以撒。然后这个时候以撒突然感觉有点怪怪的，他说：火与柴都有，但是燔祭的羊羔在哪里？亚伯兰说：不用担心，神必亲自预备燔祭的羊羔。好，我不知道在这边他是要糊弄他还是在发预言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兰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兰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OK， 接下来发生什么事？你看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兰在那边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这个时候亚伯兰伸手拿刀准备要动刀杀他的儿子，就在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的时候，这时候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这个耶和华从天上呼叫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然后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 OK， 来注意听好，上一次使者说什么？上一次使者说：带着你的儿子，就是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到我所要指示的地方去，把他献为燔祭。这是上次神所说的话哦。然后亚伯兰遵行，对不对？而且是清早就遵行。然后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筑了坛，也把以撒捆绑在上面。这时候伸手拿刀，天上有声音说：亚伯兰，亚伯兰。你知道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我们在2023年非常需要操练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的耳朵一定要敏锐神现在所说的话，不只是过去所说的话，还有现在他正在说的话。你可以想象，亚伯拉罕如果停留在上一次神所说的话，拿起刀来就动手杀他的儿子以撒，这个时候他才听见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哈，什么事啊？来不及了，对不起。当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立刻说：我在这里。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操练一个能力，就是我们的耳朵，我们灵里面的耳朵一定要是在开通，我们的眼睛也不能够，也需要明亮，我们需要能够看见听见神的话跟神的作为。当神喊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我的祷告是，每一位弟兄姐妹在2023年每一次神呼喊你的名字的时候，你的回应是：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不管你的计划是什么，神可以从天上任何时刻打断你的计划，你的回应是：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然后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兰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兰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兰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所以我们看见到使者说：你不要动手杀以撒， 我看见到你是敬畏神的。然后来亚伯拉罕就看见到神所预备的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这只公羊来献为燔祭，来代替以撒，代替他的儿子。故事讲到这里，你可能觉得今天的主题叫做全然献上。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你会认为全然献上的主角是亚伯拉罕，他愿意献上他的儿子以撒。还记得我们一开始说为什么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吗？是因为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试验他什么？试验他是否是一个忠诚的盟约朋友、誓约朋友，他是否是爱神的祝福、爱神赐给他的以撒，胜过遵行神的旨意，胜过爱神。我要告诉你，全然献上的主角其实不是亚伯拉罕。接下来的信息你要注意听好了，全然献上的主角完全不是亚伯拉罕。在这个故事的里面，我要帮助大家能够看见这边说什么。当神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然后圣经说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所以亚伯拉罕举目观看，看见到什么？看见到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他就把这个公羊取来代替他的儿子。可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亚伯拉罕真的看见什么？他到底看见了什么？因为当圣经里面讲到举目观看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举目观看讲到的是他看见到异象。那到底那一天，在原本要献以撒的祭坛，在那个神所指示的地方，神说不要动手，然后他举目观看，他看见到什么？跟我一起翻开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这边怎么说？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这是耶稣当文士跟法利赛在挑战他的权威的时候，他说了这一段话。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哎。这个时空背景好像都不太起来耶。可是这边说什么？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哪一个日子？是在耶稣在地上的哪一天？是亚伯拉罕既看见了就快乐，又或者我们说耶稣在地上的哪一天是他在地上最重要的一天？就是他完成救赎大功，走上十字架的那一天，就是他受苦受难受死的那一天。所以你知道弟兄姐妹，当亚伯拉罕举目观看的时候，离他们所在不远的摩利亚山上，就是后来耶稣所被钉十字架的各个他。同工帮我把那个照片放出来，有一个照片，当他准备要动手杀以撒的时候，他举目观看，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允许我这样说，他看见的不只是那一个看见的公羊，他看见的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主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这是为什么他既看见就快乐。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全然献上的主角从来不是亚伯拉罕，全然献上的主角永远都是我们这位 爱我们的天父，爱我们到一个地步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钉死在十架上。最终极的牺牲不是亚伯拉罕以撒，最终极的牺牲，弟兄姐妹，你看见神在这边怎么对亚伯拉罕说？他说，因为连你这个誓约的朋友都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他说，我要你看见，在我永恒的计划的里面，连你都可以将你的儿子，独生的儿子没有留下不给我。我要告诉你，真正最终极的献上，最终极的牺牲，是我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也没有将我的儿子，就是我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留下不给你们。这是为什么罗马书保罗的面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他和万物一起白白的赐给我们。你要了解，真正的献上从来不是我们为神做了什么，为神放下了什么。我知道每一次的神在邀请我们的降服，神在对我们生命说的献上，是很大的拉扯，是很大的牺牲。可是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的是，真正全然的献上，你要看的不是你为神所舍下的，你要看见的是他终极的牺牲，终极的摆上。因为圣经上说，亚伯拉罕既看见了就快乐，他以为是他的献上，可是他看见的是神救赎计划的牺牲跟献上。那个代价不是任何的东西可以相比的，是神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我要跟你分享，真正的牺牲从头到尾都不是我们，真正的放下也不是我们，是他牺牲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架上，为你我的罪成为挽回祭。不是我们爱他放下多少，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是他爱我们成就了最终极的牺牲。他先爱我们，以至于他为你为我全然的献上。当每次神呼召我们要为他摆上的时候，你的眼光不要定睛在你要为神牺牲的，你的眼光要定睛在他为你我的牺牲。我要告诉你，既看见就快乐，既看见就快乐。这样的一个牺牲赎回了全人类，这样的一个牺牲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以及我们可以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经历全然的赎回，全人的拯救。就在这时候，弟兄姐妹，我想要邀请你，我不知道神透过这篇信息在对你说什么，但是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跟你生命的主，我要告诉你，有一位爱你的天父，他为你献上他的一切所有，为的是要让你可以回到他的爱的里面。这是主耶稣的牺牲在十架上，为你我的罪被钉死在十架，你我可以经历罪得赦免的恩典，回到那位创造我们父神的爱中，回到他的拥抱的里面，好不好？这时候我想邀请大家可以把你的眼睛闭起来， 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想借着这个机会，我想给你一个机会，可以打开你的心门，邀请耶稣进来。如果你说我要认识耶稣，我也要这样的一个祝福，我也渴望我的罪可以得着赦免，我也渴望经历天父这样的一个爱在我的里面，这时候我要邀请你把你手按在你的心上，我要来为你祷告。把你手按在你的心上，让这个赦罪的恩典今天可以临到你的生命的里面，让你可以与这位创造你的天父经历一个和好的关系，让你可以回到他的爱的怀抱的里面。如果这是你，把你手按在你的心上，我要为你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奉主耶稣的名，我要祝福每一位手按在心上的朋友们。主，你的应许是当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从你来的得救。主，今天你就住在他们的心里面。耶稣，你为他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你的宝血洗净他们一切的污秽，一切的罪。你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奉主耶稣的名，我祷告，今天他们让他们经历罪得赦免的恩典，让他们也经历与父神和好的祝福。圣灵保惠师，你住在他们的心里面，让他们清楚知道，他们是有父亲的爱，跟天父的同在。祷告奉靠耶稣的圣名，阿们。这时候我也要为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可能你在一些的抉择的挣扎当中，你感觉神在呼召你要放下一些的东西，要献上一些的东西，又或者是你在降服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很困难，今天我要帮助你，我要为你祷告。但是首先我要你定睛看的不是你要放下的，我要你来像是亚伯拉罕一样，你来看见他为你所献上的，他为你所摆上的。因为像圣经上说，他既看见了就快乐，他看见了就快乐。原来这整个的试验是要让他真实可以看见真正的摆上跟牺牲是这位与他立约的神，他终极的救赎计划，那才是全然献上。所以这时候我也要为你祷告，就在你的挣扎的里面，就在你说主，我真的我没有办法放，我觉得好痛，我要让你这个时候把你的眼光从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割舍没有办法摆上转向这位慈爱的天父。我要告诉你，他不是因为要夺走你所爱的叫你牺牲跟摆上，在你的全然献上的后面，在你的牺牲的后面是神他自己，他要成为你的 everything。 If he is truly your everything, you can give him anything。 你的摆上虽然很挣扎，但是我要告诉你，当你愿意放手的时候，你一抬头看见的是他把他自己全然的交给你，你可以全然的拥有他。因此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看见，因为你看见了就快乐。让我为你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为每一位弟兄姐妹来祷告，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当中，在一切抉择当中，他们感觉到神你的带领，要他们一些放下，要他们离开， 有的时候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降服的过程，但是主今天让了他们的眼目转向那位真正全然献上的天父，让他们看见到最终极的牺牲跟摆上从来都不是从我们这一端，而是父神你已经为我们牺牲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而我们的摆上算不得什么，我们的摆上之后是我们可以全然的拥有主，全然的被主得着，全然的经历这样的一个丰盛，这样的一个生命。因此主让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挣扎当中，今天让他们的眼目不再一样，眼光经历从你来的改变，让他们看见了就快乐，看见了以至于他们可以真实的降服，经历你丰盛的生命。感谢你耶稣，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